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把我们这些罪人拯救出来，你让你的儿子为我们死了，你又差圣灵保惠师来引导我们，使我们不单得着基督的生命，而且我们要把这个基督生命在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当中活出来。我们把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恭敬交在天父你的手里，求主你祝福我们，也特别求天父你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承认从讲台到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软弱的，你若不加恩，你若不加力，你若不开启我们的心，没人能够领受这属天的道。我们也特别祈求主你眷顾保守我们的手，是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什么好处，也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靠主耶稣基督的义在天父你的面前。我们也求主耶稣基督来怜悯，用宝血来洗净我们一切罪恶和过犯，洁净我们的讲台，沾我们讲员的口，使我们讲员的口被火炭沾过以后能够传讲属天的话语。我们也特别祈求圣灵上帝来开我们每个人的心，使我们借着这一系列的学习，我们更加明白主道，更加晓得主你的心意，使我们可以活一个荣耀主的信心的生活。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一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好，弟兄姊妹，那我们今天就开始我们新的一个系列，就是我们之前我们列祖生平已经查考完了，那么我们今天就开始基督徒的生活观，好，这一系列新的一系列的查考。那么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去查考关于基督徒的生活观呢，其实我们要从问题开始。从什么问题开始呢？弟兄姊妹，就是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有没有想过，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观？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观？基督徒的生活观是不是指的某一些基督徒他们怎么生活，他们对生活包括比如说婚姻观呢，比如说工作观呢，价值观呢，金钱观呢，这些，那这个是不是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我们基督徒，但是基督徒很多，对不对？基督徒各有各的想法，各有各的观点，所以我们说我们这一系列要学习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是不是说学，比如说我们说学习一下加尔文的生活观，可不可以啊？可不可以这样子？不可以。为什么不可以？加尔文这么伟大啊，他不完全，对不对？是他不完全。那我们能不能，比如说我们之前在我们周刊上面曾经这个在转载网站上面的文章，比如说清教徒的生活观，清教徒是一群很伟大的追求主的人，是不是？那我们是不是要学习清教徒的生活观？我们也不是。所以我们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弟兄姊妹，我们说什么是基督徒的生活观，大家有没有想过基督徒的生活观是不是就是圣经里面的话？能不能这样说？不能。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必须清楚知道一点，就是基督徒的生活观其实它是对上帝的启示，对上帝恩典的一个领受和回应，是不是？就是这样子。所以我们刚才问的问题大家都有一个同样的共同的看见，就是我们学习这一系列基督徒的生活观，不是学习加尔文的生活观，不是学习马丁路德的生活观，我们不是说学习清教徒的生活观，我们说是学习基督徒的生活观，对吧？所以你不能够看人。那么我们说基督徒要有正确的生活观，那么他应该从哪里来呢？从哪里？从基督来。那基督来，基督现在在父的右边，怎么跟基督来？他也，我们说今天学基督徒的生活观了，主耶稣啊，打个电话给我说一下，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没有，他不会打电话给我们。那我做梦行不行呢？不行啊。你我昨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主耶稣跟我讲该怎么生活了，行不行？不行。所以那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从哪里来呀？对了，要从圣经，是不是？这是我们大家都同意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们要知道基督徒生活观应该是怎样子，它的标准，它的来源应该来源于圣经，这一点大家都同意，对不对？都来源于圣经。所以我们应该归回圣经，弟兄姊妹，我们应该归回圣经。你知道其实在20世纪发生过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有一些人他们不接受圣经的权威，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的高等批判，所谓的自由派神学，他们说圣经其实很古老啊，都2000多年前的东西了，所以现在呢已经过时了，里面有些故事是神话故事，有些不准确。这个我们能不能同意？不同意。圣经是绝对无谬无误的，对不对？那我们再问弟兄姊妹，如果一个人说我坚定的相信圣经无谬无误，那么他是不是就是对这个圣经里面所要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就一定是有正确的认识？不一定，不一定，是不是？就是我之所以 问这些问题的意思就是希望大家去思考去明白。比如说我们再说回刚才讲的自由派神学，自由派神学那些人他们说他们不相信神迹，他们不相信神迹。那如果有人说我相信圣经是无谬的，我也相信神迹，那么他们的生活观是不是一定是对的？是不是一定是对的？不一定，不一定对的，对不对？好，就是那所以我们说那是不是圣经，刚才大家都讲了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观应该来自于圣经，应该来自于圣经，对吧？那是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都是我们这些基督徒现在的生活观里面应该要去实现的？是不是？不是。为什么不是？为什么是？时代不同了。圣经有没有错的？有没有过时的？没有过时的，圣经绝对不会过时，对不对？所以之前我跟沙龙弟兄，我们跟一些弟兄姊妹有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他就讲到，他说我们的目标就是不断归回圣经，归回全本的圣经。那我跟沙龙弟兄，我们就稍微这个只是这个提醒哈，就是我们说那怎么归回全本的圣经呢？真的，全本圣经，弟兄姊妹，刚才有些弟兄姊妹讲了说讲时代，但是你讲说时代不同了，很多人会很紧张的，很多人会你是不是说圣经过时了？圣经过时不过时？弟兄姊妹，不过时，圣经不过时，对不对？所以我刚才讲的，比如说我再回到我刚才所讲，如果一个人相信圣经是无谬无误的，相信是神的启示，一个人又相信神迹，因为不信派的人不信神迹，说没有童贞女生女这回事，没有死里复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面其实是昏死过去，后来又其实没死，所以其实没这回事，这样的人我们不理他，对不对？但是有人又相信圣经是无谬的，又相信神迹，他们的生活观不一定对。这些人其实在圣经里面曾经有记载，哪些人呢？其实大家记不记得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说，希腊人求的是什么？智慧。犹太人呢？求的是神迹。那些犹太人特别法利赛人相不相信圣经是无谬的？相信，当然他相信的是旧约圣经，对不对？他们信不信神迹？信神迹。求不求神迹？求神迹。但是他们的生活观我们能不能效仿？不能。圣经上面记载的，所以那就回到我们刚才所讲的，所以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观，刚才也有弟兄姊妹讲了说，那法利赛人这些肯定我们不能效仿，因为法利赛人圣经上面主耶稣怎么评价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伪善的，对吧？假冒伪善。好，那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说如果我们要回归整本圣经，整本圣经里面有没有讲律法？有讲啊。有没有在旧约圣经，你看旧约圣经有没有讲要行割礼这些事情，献祭？有，是不是？我还记得我自己一开始刚信主的时候，我一信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刚信主的时候都很热心，对吧？都很热心，整本圣经主说了什么话我立志一定都要遵行，一定都要遵行。所以那个时候就发现有一件事情不对了。什么事情不对呢？怎么我们鸽子在哪里，斑鸠在哪里，牛在哪里，羊在哪里？你知道我讲的意思吗？就是原来主说的你必须献祭，对不对？而且讲的说如果不行割礼的话要从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剪除。我信主的时候二十多岁了，我说这个要考虑一下要不要行割礼，对不对？弟兄姊妹，这个要不要做基督徒的生活观的一部分？所以你说，所以我说你要回归全备的圣经，你要小心哦。一个人说圣经上面所说的，我就是那天跟沙龙弟兄，我们跟一个弟兄交通的时候，他就这样讲，他说圣经上面所说的，我们教会要不断的归正，我们弟兄姊妹要不断的归正，圣经上面所说只要我们没有做到的，我们竭力要让他做到，使我们教会更完备，使我们的生命更完备。其实这个心智好不好？好。但是你不加分辨，这个其实可怕不可怕呢？因为你会发现圣殿在哪里，牛在哪里，羊在哪里，我们要不要搞一个祭坛，以后每个主日或者周四晚上聚会的时候牵只羊过来，然后按手在羊身上，然后刺一刀。为什么不需要？这是不是旧约圣经里面明确记载的？是旧约明确记载，对不对？明确记载的。那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了？我们要不要过一个献祭的生活，按照以色列人他们那时候那样子，要献祭之前洗濯，对不对？然后还拿着我们以后我们教会这个堂，好，或者叫到时候又有新堂了，我们也杀一只羊，然后这个长老然后用手蘸着那个羊的血弹七下，要不要搞这些？那为什么我们不需要？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因为我们现在是什么时代？ 我们是新约时代了。所以弟兄姊妹，所以我们说我们是新约时代了，是不是把旧约圣经给废掉了？不是。所以那我讲这些话的意思是什么，就是当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自己憋着一股劲儿，就是我刚才讲的，有些弟兄姊妹说我要按照全备的圣经，全本圣经来生活来归正，我很怕这种说法，因为你一不小心归到哪里去啊？归到旧约里面去了，一不小心归到哪里去？归到律法之下了。所以你这样子真正回归圣经的时候，这就回到我们讲的弟兄姊妹，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其实基督徒的生活观应该是怎样的生活观呢？我就说我们要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这一点大家阿门不阿门？我们是福音时代了，弟兄姊妹。所以有些人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其实有很大的危机的，你明白吗？因为我们之前，我们主日现在还在讲因信称义，我们之前在讲雅各列祖，那么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会很容易不小心把律法引进来，圣洁不圣洁，敬虔不敬虔，功课几身不功课几身啊？撒谎的罪你搞定了没有啊？啊，这个贪心的罪你搞定了没有？我们变成这样子的时候，其实不知不觉当中我们会重新又回到哪里去啊？回到律法之下去。所以我们说你要看到这些，我们讲到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时候，其实就是有重大的危机，就是我们之前讲的，比如说你去看加拉太教会，加拉太教会的福音是谁传的？弟兄姊妹，保罗传的，对不对？但后来加拉太教会出问题出在什么时候你们知道吗？保罗后来走了以后，有些人来要教他们怎么过生活，对吧？教他们高深的东西，教他们什么高深的东西呢？就把律法给带进来了。你们圣洁不圣洁啊？你们现在做的好不好啊？这些弟兄姊妹开始很努力，要一个罪一个罪的对付。然后保罗痛心疾首的，他们后来就变成谨守日子节期，是吧？他们开始吃斋了。他们原来，我相信加拉太教会原来可能进食是偶然的，就像我们见到一些教会，甚至我们自己以前有这样子的，有些人原来是偶尔的，后来变成规律化了。我之前跟沙龙弟兄还交通过，以前我们不讲是哪里了，以前有这种习惯，星期天的时候进食，其实对我们这些服侍的人来说的话，星期天进食是最辛苦的。而且我以前星期天一早，自己早晨5点多钟起来灵修完了以后，赶紧7点多钟7点10几分过来带早祷，带一个小时差不多的早祷，带完以后稍微喘口气，然后主日敬拜开始了。主日敬拜讲完了以后，弟兄姊妹又围着你问问题，然后问完问题，然后12点多钟了，然后不吃饭了，然后甚至成了一个规律了，觉得这个才敬虔，可怕不可怕？其实这就是出问题了。所以我说我们讲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跟大家讲了这些，大家应该知道基督徒的生活观不是加尔文主义的生活观，同意不同意？不是加尔文的生活观，不是韦斯敏斯特信条的生活观，是吧？然后我们刚才也讲了说，基督徒的生活观它的标准，它的来源应该从哪里来？应该从圣经来。但是从圣经来的时候，你不能那么死板的说圣经里面的每一句话我都要去做，这样子的生活观是可怕的。因为圣经里面，我们如果说从它的内容角度来讲的话，可不可以说圣经一大部分是关于律法的，一大部分是关于福音的，对不对？福音是不是只在新约里面有？弟兄姊妹，不是。但是你必须清楚知道，我们之前讲雅各的时候，福音在旧约里面它已经隐藏的，它已经如同影儿一样显现出来了，但新约更清楚的出来。所以当我们知道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按照使徒保罗所讲的，我们这些人是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之下？乃在恩典之下。我们是领受福音的人。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就是你的生活观，你的生活要福音化，就是我们所讲福音化，而不能像有些人说的那样子说，我的生活是基督化或者基督教化的，我还很怕。我说你的生活是基督教化的，那么是不是福音化的？就是跟福音的关系到底如何？这个是我们要思考的。所以我跟弟兄姊妹之所以讲了这么多的意思，要引导大家，让大家去明白一点，就是说你去考察我的生活观正确不正确，你考察的标准，如果你仅仅说我用圣经全本的圣经来考察的时候，有时候你已经掉在网罗里面，但是你用圣经考察，你考察不出来。当然我不说圣经里面没明白，而是说你自己对圣经领受有问题的时候，你在律法之下你还会认为自己是对的。就像我说我自己刚信主说，那时候我就真的觉得，对啊，牛羊献祭这些事情啊，这个行割礼这些事情，所以那个时候听他们讲时代论的，讲时代论说这个等主基督千禧年国到来的时候， 以色列人要重新恢复圣殿，好，包括他们讲的，我们听的也是热血沸腾，你明白吗？我那时候听的热血沸腾，说你看现在那个耶路撒冷，你们知不知道原来建所罗门圣殿那个地方在不在，弟兄姊妹？那个地方在不在？那个圣殿山在不在？那个是不是编那个神话故事？其实没有这些事情，不是，就是有那座山。但是那座山上，现在那个圣殿山上面建的一个是犹太人的圣殿，还是基督教的教堂，还是什么东西啊？建的是什么东西？伊斯兰教最著名的清真寺叫什么？你们知道吗？叫做金顶清真寺，金碧辉煌，那个顶真的是用贴金做的，所以一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或者太阳升起来的时候，照到那个金顶清真寺的时候，金碧辉煌，耀眼无比。但是犹太人一看就心痛，为什么？因为那这个是伊斯兰教的，有些基督徒看了也心痛。所以那个时候说，以色列人已经把木头什么全部都准备好了，因为按照巴以合约，联合国公约，不能把人家这个殿给拆了，不能把人家清真寺给拆了，就等什么事情发生，你知道吗？他们说等地震，等地震，有天地震咣一下把这个清真寺震倒了，赶紧把犹太人的圣殿建起来，恢复献祭制度。我那时候一听，哎呀，太好了，我也盼望那天，不知道那天我能不能亲眼看见。你现在盼望不，丁子妹？你现在盼望不？啊，哇，到时候建一个比那个西律圣殿还高级还大的一个圣殿，然后大家在里面献牛献羊，好不？好不好？啊，多么敬虔，然后穿上以弗德外袍内袍，戴着帽子，然后基督徒犹太教徒大家一起在那献祭，好不好？不好？好不好？哇，然后敲锣打鼓啊，或者唱着圣诗，好不好？不好？那样子为什么不好？为什么好？为什么不好？有些弟兄没说不好，为什么不好？太费事了，能不能这样子？就是因为太费事了。不是，为什么不好？对了，耶稣基督已经一次为我们献上什么？永远的赎罪祭了。所以有些事情，特别律法里面的事情已经怎么样？终止了。所以你如果说我要我的生活要为这个做准备，那你的生活观正确不正确？其实弟兄姊妹，正确不正确？旧约的以色列人为圣殿哀哭，对不对？我们作为新约的圣徒，整天盼望再建一个圣殿，对不对？对不对？不对，因为这个事情已经结束了，你明白吗？就是耶稣基督钉十字架，好不好？钉子没？好不好？我们能不能盼望耶稣再钉一次？为什么不能？一次就够了，你明白吗？耶稣钉十字架是不是就其实是旧约所有的献祭指向的是哪一次？指向的就是哥哥他山的十字架。所以这件事情一发生，所以圣殿的崩溃，这个圣殿山的不存在，这些以色列人的圣殿不存在等等，这些事情的发生是不是上帝的手？是不是上帝的手？所以犹太教的人才会盼望再重新把这个殿建。为什么？因为犹太教的人不接受耶稣就是弥赛亚。你是不是信耶稣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发现？所以很多人在这里就迷糊了，你是信耶稣的，耶稣为你死了，哪个是祭牲啊？哪个是祭牲？耶稣。其实牛羊的血能不能除罪？弟兄姊妹，希伯来书里面讲说牛羊的血能不能洗罪？不能。牛羊的血每年每天都要杀牛羊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洗罪还是为了让我们知罪？为了让我们知罪。所以旧约为什么一直献祭一直献祭？是提醒你有罪，提醒耶稣还没来。但耶稣已经来了，那所以我们的生活改变不改变？我们现在生活和旧约的生活 还能一样不能一样？不能一样了，弟兄姊妹。所以包括我们主日我们讲说悔改和因信称义的关系，大家有没有注意？那天我跟沙龙弟兄我们在讨论，好，你去看使徒行传里面讲的，说亚波罗给一个地方的那些弟兄姊妹去施洗，施洗后来保罗去了就问他们说，你们受了圣灵没有？他们说没有，也没听说过圣灵降下来。说那你们受的是什么洗啊？他说我们受的是约翰的洗。然后保罗怎么讲？保罗说你们搞错了，你们应该受那怎么样子啊？后来的，就是受耶稣的洗。因为约翰的洗是什么洗啊？是悔改的洗。耶稣的洗和约翰的洗是不一样的。所以约翰是旧约最后一位大先知，是最大的先知。而耶稣呢？耶稣是成就旧约，是成就律法的那一位，他已经来了。所以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的恩典的逻辑，就是有一件事情，最重要的事情，人类历史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耶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 耶稣道成肉身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已经把人类历史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我们因为耶稣来了，所以这个世界进入新约时代了。所以你要看到这点的时候，那我再强调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当你想基督徒生活观的时候，如果你不是从福音开始，而是你说我从圣经开始，从圣经旧甚至从旧约开始，我说你很有可能你会落到律法主义的生活观里面去。我们要跟大家讲的是福音的生活观，你要从福音去认识生活观，你要从福音来明白基督徒应该有怎样的生活观。就是我们再说回刚才所讲，在旧约时代的话，以色列人比如说举个例子，以色列人那个时候他们要不要恪守律法？要不要恪守律法？要，他们要受割礼，对不对？他们要献祭，这是他们敬虔的一个表现。如果他们不做这些，他们在旧约时候要不要守安息日？要。如果不守安息日，律法的要求是什么？要从以色列人当中怎么样剪除。那么这些律法的要求在他们那个时代以色列人要不要遵守？以色列人如果假设我们活在3000年前，假设好活在大卫那个年代，我们活在那个年代的话，我们的生活观要按照律法而行，对不对？对不对？假设在3000年前，假设我们在大卫那个年间，我们要不要按照律法而行？一定要，一定要，因为这是律法的要求，是不是？这个是那个时候他们活在哪里啊？活在律法之下，这是上帝所命定的。他们那个时候抗拒律法，就是抗拒神的命。但是我们现在和那个时候的生活一样不一样啊？不一样了。我们活的这个时代仅仅是因为时间推演吗？不是因为时间推演，而是因为有一个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叫做什么？耶稣基督钉了十字架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我们当中了，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你必须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说有些弟兄姊妹为了维护圣经的无谬无误，然后圣经旧约和新约的统一性，然后他说当有人跟他讲说那旧约所说的是不是一切我们都要做啊？他说对，都要做。我说我反对，我说我反对。因为但是你难道你要抗拒神的命吗？不要抗拒。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做了，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不需要行割礼？为什么我们不需要献祭？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穿以弗德？为什么我们不需要再去耶路撒冷的圣殿？为什么，弟兄姊妹？哎，时间太长了，所以算了，上帝也烦了，是这样子吗？不是。为什么？因为所有这一切谁为我们做了？耶稣。耶稣做的完美不完美，弟兄姊妹？完全不完全？完全。所以旧约的时候那些人做啊做啊，从亚伯拉罕开始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前，一直到施洗约翰，有没有一个人做这些做的完全？没有。但是耶稣是不是全部都完全？是一个全部都完全的人。所以你就记得罗马书我们讲因信称义时候讲的说律法的总结是谁啊？就是基督。所以罗马书7章讲说我们在基督里向律法是什么关系？死了。原来我们跟律法是什么关系？我们是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但现在我们已经向律法是死了，律法向我们也死了，我们嫁给另外一位了，谁啊？耶稣。所以你明白，我再用这个例子，罗马书7章的例子让大家去明白，原来你跟律法结婚，你要不要顺服律法？一个妻子跟一个丈夫结了婚，这个丈夫哪怕他严苛甚至他乖僻，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讲，他要不要顺服？他不能说我丈夫不好，我丈夫不恩慈，我不顺服他，好，他听我的，这个叫悖逆，对不对？所以你明白，当基督如果没来的话，以色列人原来被看守在律法之下的时候，这个时候他的生活形态其实是律法性的。阿门吧，阿门，对不对？是不是律法性的，弟兄姊妹？绝对是律法性的。那个时候有没有福音？有。但是他们旧约时候主流的表现，上帝对他们主流的要求是什么？是律法。但是你跟这个丈夫，原来跟律法这个丈夫结婚，生活形态是在律法之下的生活形态，那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生活观。所以我说如果大卫讲一篇关于以色列人的生活观的话，他跟我们讲的一定不一样，同意不同意？但是跟我们会不会矛盾冲突？不会。但是能不能一模一样？不能。因为他那个时候在律法之下的形态，他要求律法对他的要求他必须遵行，是不是？所以大卫迎约柜，我们现在有没有迎约柜，弟兄姊妹？大卫献祭不献祭？献祭。大卫献祭的时候要不要按照律法一切的要求来献祭？大卫敢不敢自己献祭，弟兄姊妹？不敢。谁来献？祭司来献。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献不献祭，弟兄姊妹？啊，我们现在献祭不献祭？我们有没有天天祷告的时候都是献祭？有没有献祭？没有。为什么不献祭了？为什么不献了？ 因为主耶稣基督已经献过。所以大卫那个年代献祭敬虔不敬虔，如果一个人明明该献祭不献祭，悖逆不悖逆？但我们现在献祭敬虔不敬虔？我们现在偷偷的每天说，梁弟兄，你们这些基督徒都不按照圣经去说，我每天杀一只羊敬虔不？弟兄姊妹，敬虔不敬虔？绝对不敬虔，这是亵渎。你看一样不一样？你说不，大卫杀一只羊就是好的，我杀一只羊就不好了。因为什么样子啊？因为时代不同了。仅仅是因为时间不同吗？而是因为在大卫那个时代和我们这个时代中间发生了一件重要的事情。什么事情？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耶稣基督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发生。这件事情发生把整个人类历史翻开两页，一页叫做耶稣来之前，所以我们的时间计时都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公元2014年，其实按照英文的叫法，按照其实正确的叫法应该叫做主后2014年，对吧？大卫他们生活在什么时候？主前。你明白吗？主前是啥意思？主耶稣还没来，所以他那个时候必须献祭，献祭是他的生活必须。所以大卫那个时候如果讲我们以色列人的生活观的话，就得详细跟大家讲该怎么献祭，献祭时候的态度是什么，怎么遵守律法，对不对？该怎么穿衣服，该怎么洗濯自己，该怎么悔改，该怎么洗肠子，是不是他都要做？但我们现在呢？我们现在如果讲这些的话，得罪主不得罪主？就大大得罪主。所以我说，因为我们现在生活的是新约时代，我们现在生活在福音里面，对吧？是耶稣已经来了，不同了。大卫那个时代圣灵有没有像我们这个时代这样普遍降临？有没有？没有。那个时候福音是传给以色列人还是传给外邦了？只有以色列人。外邦人有没有份呢？没有份。我们这个时代呢？主耶稣基督复活以后，在马太福音28章20节，他怎么讲？他说天上地下一切权柄都赐给我了，你们要去是什么？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把福音传到哪里去？传到地极。我就与你们同在怎么样？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大卫那个时代，大卫有没有在他诗篇里面说，主啊，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有没有这样的话？但是新约时代有没有这样的话？有没有这样的话？说大卫这么敬虔，圣灵还会离开他？我这么不敬虔，圣灵会不会离开我？我要不要像大卫这样祷告？需不需要？林子们不需要。为什么？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时代不一样了，是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了。所以我们说，我讲这个的意思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清楚的看见，清楚的明白，就是我们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你必须搞清楚。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福音和律法之间的关系要不要搞清楚？要搞清楚。有些是律法的，是旧约的，跟我们无关。你说梁弟兄，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也学过一点神学。律法分为礼仪律、民刑律、道德律，大家明不明白什么叫礼仪律呢？就是献祭那些礼仪，对吧？献牛啊，献羊啊，献鸽子啊，大祭司穿着以弗德，胸前带着宝石，12块宝石做的胸牌，啊，怎么洗濯？好，怎么用牛羊的血洗自己？这个叫礼仪律。还有民刑律是什么呢？民刑律就是以色列人当中，比如说，如果谁咒骂父母，用要打死，是吧？行了奸淫啊，什么情况之下打死？什么情况之下好要把那个女的娶回家？等等之类的。这个是以色列的民刑律，就是在他们那时候，以色列是一个神权国家，对吧？礼仪律、民刑律都废掉了，同意不同意？礼仪律废掉了，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了。民刑律废掉了，大家同意不同意？同意了。那就有一个问题了，道德律，是不是？道德律，道德律就是最典型的表现，就是十诫，是吧？十诫里面这些要求，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那么我再问弟兄姊妹，我们对我们这些基督徒而言，十诫跟我们的关系，旧约时候十诫和以色列人关系，和我们这些新约时代的这些十诫和我们的关系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是不是完全一样？是不是完全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罗马书讲的说，我们这些人现在是不在什么之下？不在律法之下，乃在恩典之下。这个律法是不是指的是只是仅仅指的礼仪律和民刑律？是不是仅仅指的这个？罗马书七章讲的律法是不是指的礼仪律和民刑律？你们自己想一想，罗马书七章讲的律法是不是仅仅指的礼仪律和民刑律？ 罗马书七章保罗说，我所愿意的什么善我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怎么样我反而去行。这是讲礼仪讲民行还是讲道德？讲道德。所以保罗发现了，保罗承认自己其实在律法面前投降。怎么投降？因为律法，他一到律法面前就发现一件事情，律法对他是鼓励他安慰他呢，还是定他的罪，还是使他里面的恶激发出来了？激发，定他的罪，把他的恶激发出来。是不是律法这么坏把恶给激发出来了？不是，他说律法是圣洁公义良善，从这个角度律法能不能废掉？就律法所表现的圣洁公义良善是天地都要废去他都不会废去的，但是律法对我们的要求，律法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刚才讲的，保罗在罗马书七章开头的一到六节里面讲的，说原来律法跟我是丈夫和什么妻子的关系，现在还是不是了？我跟律法怎么样？离婚了。为什么？因为我向律法是什么？死的。律法向我也是什么？死的。道德律从这个角度来讲都不是我们的丈夫。阿们吧，阿们。我们不说道德律没用了，这个我们不能讲，对不对？我们不能讲说道德律的精义，比如说爱神爱人，能不能说它失去了？不能讲。我们说道德律里面所表现的圣洁公义良善这些东西改变不改变？不改变。但是道德律和我的关系变了没有？变了没有？弟兄姊妹，我再讲，道德律和我的关系变了没有？原来我在道德律的管束之下，你只要做的一点不好，律法是不是要求完全？弟兄姊妹，只要你做的一点不好，律法发现你做的一点不好，他要做什么事情？他是不是说哎呀算了，做的不好就算了，是不是这样子？你只要做的一点不好，律法要做什么事情？咒诅，是不是啊？定罪，该死。你看，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他不太懂这个，所以他说我看旧约这个耶和华很糟糕啊。怎么很糟糕？随便犯什么罪都是剪除，都是致死。这个就是他不明白律法，他不明白罪，对不对？律法就是这样告诉你，你只要错一点点你就是该死的。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跟律法的关系发生了重大改变。所以保罗在加拉太书里面讲说，律法对我们原来如同训蒙的师父，我们是孩童被看守在律法之下，这是指的旧约。但是到了新约，我们如果还回到律法之下，保罗感受好不好啊？他说你搞错了，那是训蒙的师父，你现在已经长成了，你基督已经来了，你怎么又跑到律法之下？所以这关系变了没有啊？变了，重大的改变。所以律法废掉没有？弟兄姊妹，道德律废掉没有？没有。但道德律跟我的关系发生改变了没有？改变了。所以我们是在什么？不在律法之下，乃在什么？乃在恩典之下。所以我才强调说，我们所讲的基督徒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你不能把律法给我搞进来，律法能够给我们做参考，但是绝对不能变成一个律法的生活观。同意不同意？如果我们变成说我们追求完全，弟兄姊妹，我跟你今天讲了我们的圣洁观，你不许再犯罪，我说你不要再听了，你不要再听了，因为这样的讲道是很吓人的，你明白吗？这样的讲道是很吓人，因为他不知不觉当中其实把什么给引进来了？把律法给引进来了。福音关乎的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关乎的是什么？救赎。福音对我们这些人来讲，对我们这些罪人来讲，福音宣告什么？赦免。律法呢？律法有没有宣告任何的赦免？所以福音的生活观和律法的生活观会一样吗？如果你是个律法的生活观的话，做错了该做什么呢？你搞错了，你这个做妻子的你居然不顺服丈夫，你这个做丈夫的你居然这样子不爱你的妻子，你太糟糕了，是不是啊？这就一定是律法的就是观点，就是这样子，对吧？你看看，你给他衣服洗的居然有一点没洗干净，律法可不可以在这方面，可不可以对你发出愤怒的咒诅啊？可不可以啊？可以。福音呢？福音怎么说？福音说赦免，小子你的罪赦了，是不是？福音就是说看到你这个做妻子的没有顺服丈夫，主耶稣就为你流泪，主耶稣就会说我不定你的罪，去吧，从此不要再犯罪了。你明白？一样不一样？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但律法是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的？我再问，律法是不是记载在圣经里面？所以你说我的生活观就是来自于圣经，我还说我得看你是来自于圣经的哪一部分。你是来自于圣经的律法， 还是来自于圣经的福音，一样不一样？弟兄姊妹，不一样的，不一样的。所以你要看到这一点，说，所以我们要跟弟兄姊妹所分享的是福音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我们希望弟兄姊妹你去思想，基督徒的生活观其实应该是什么？应该是福音的生活观。所以我们这一系列的讲道都不能离开福音，我们要从福音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生活观应该是如何。你从福音去看你的工作、你的婚姻、你的家庭、你的教育、你的金钱观、你的价值观、你的人生观、你的世界观，这个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我们说，弟兄姊妹，我们在讲在旧约的时候，比如说讲到世界观，旧约的时候上帝有没有吩咐以色列人把迦南地那些人都灭光？是不是要灭光？所以即便人没灭光，其实是不是以色列人其实违背了上帝的命令了？违背了，对吧？当摩西在西乃山上面接受了两块法板下来以后，那天发生什么事情？杀死多少以色列人？3000人。这就是律法，这就是律法时代。所以律法时代他的世界观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就是凡是外邦人都是该死的。阿门不阿门？阿门不阿门？新约呢？福音呢？福音还有没有时候说主说去，我决定给你们一块地方，你们这些中国的基督徒现在太可怜了，你们把这个地方的非基督徒杀光，这个土地我给你们，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不会。为什么不会出现了？这就是新约和旧约的不一样，这就是基督来之前和来之后的不一样的地方，这就是律法和福音不一样的地方。律法就说你该死，你该死，你真的该死。但福音说的是什么呢？就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时候说的第一句话，说什么？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明白吗？一样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对福音的认识就和我们的生活观有密切的关系。你必须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我们要在这里跟弟兄姊妹去分享的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分清楚，我们讲的说，那基督徒的生活观刚才已经讲了，应该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对不对？福音化的生活观，福音和福音化之间的关系我们要搞一搞，我们要再讲清楚，福音和福音化的生活是不是一回事？福音是什么？丁子明，福音是什么？我们有时候突然有点傻眼了，就我自己有时候突然好像脑子短路了一样，福音是什么？好，突然一下觉得，就像我们有时候我自己也会这样的，我们经常都说基督徒要爱人，爱是什么？我们突然有时候傻了，对吧？福音是什么？弟兄姊妹，福音是耶稣的救赎。福音跟我有什么关系？耶稣基督为罪人死，拯救罪人，是不是？所以福音是什么？我说福音和福音化的生活，这个我们要首先要知道，我们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这是两回事，对不对？是不是两回事？弟兄姊妹，这是两回事。所以我们很怕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把它搞混了。我就举一个例子，我是有一次我在这个酒店里面，好，我在酒店里面刷牙，我拿着我自己的杯子，不是这个杯子，是另外的杯子，我拿着这个杯子刷牙，然后刷的时候刷出来，我的漱口啊，拿着水漱口一吐，哎，嘴里面居然有个东西。那我第一反应，我说，哎，这酒店里面这搞的，你看这牙刮，这个牙刷牙膏这么糟糕，我第一反应是不是牙膏里面有东西？后来想牙膏不会这么大片儿，所以是不是牙刷不好，所以上面的东西掉下来了。后来冲起来我才想来，哦，对了，我这个杯子原来我冲过茶叶，所以这个是我杯子里面的茶叶。我讲这个什么意思？丁子妹，就是，但是我当时我第一反应我已经开始怪罪这个牙刷，这个牙膏。那我讲这个什么意思？就是有一些人把福音和福音化的生活给它混在一起，把它搞混了。把它搞混以后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把一些不该怪责的怪责到福音上面去。弟兄姊妹，我再问，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是不是福音的内容？是不是福音的内容？真的不是福音的内容吗？是吗？是不是？你看，真的，你看，这就是我们的状况，我很吃惊啊，弟兄姊妹。我再问，这个丈夫在外面工作，妻子应该持家，这个是不是福音的内容？ 是不是福音的内容？不是，不是，是吧？确定啊？真的确定？真的确定？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不要犯罪，是不是福音的内容？是啊。啊，来吧，我们读经嘛。弟兄姊妹，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所以你不要以为我们真的很多时候觉得说这是最简单，我刚开始信主我20年前就懂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懂。我们打开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到第四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1到4节，我们一起来起读。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第一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埋葬了，又照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
好，
弟兄姊妹，我们刚才讲的过圣洁生活是不是福音的内容？丈夫工作，妻子带孩子呢？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呢？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我为什么讲这些？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把这些跟福音没关系的东西把它加到福音里面，说这就是福音，结果导致了很多的误会。其实福音关乎的是什么？我们刚才丁总，我一开始问的时候讲得非常清楚，但我现在绕一个圈大家就迷了。你有没有发现我稍微外绕一个弯来问大家就迷了？其实福音关乎的什么？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丁总们，耶稣基督拯救罪人，简单来讲就是这样，是不是？是不是这里说的耶稣基督为罪人死了，然后呢3日后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这就是恩惠的福音。福音的内容就是这个，福音的内容就是耶稣救罪人，对不对？但是耶稣为什么救罪人？我们为什么是罪人？这个你要去讲说，因为我们都堕落了，是不是？我们要从创造，从堕落讲起。但是这些那些预备的知识我们要了解，我们了解这些知识的时候，你必须知道福音的内涵、福音的内容、福音的内核以及福音的内容，其实都在这里。耶稣基督为罪人死，耶稣基督救罪人，这就是福音。那我说跟我们讲的生活观有什么关系？就是我讲的说，有些人把福音化的生活或者说基督化的生活和耶稣基督的福音把它搞混了，这个让教会受了很大的亏损。比如说有些人说，嗯，圣经说的丈夫出去工作，妻子就必须在家带孩子。哎呀，所以有些姊妹明明有能力出去工作，她就气得不得了，对不对？她说，你们基督教大男子主义，你们这个耶稣很可恨。其实耶稣冤枉不冤枉的，弟兄姊妹？他冤枉了。福音讲没讲这个？福音有没有讲这个？弟兄姊妹，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福音有没有讲说你追求圣洁？福音是不是要使我们成为圣洁？是。但福音有没有要求说你必须成为圣洁，你怎么怎么样子？福音有没有说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必须成为圣洁，你若不成为圣洁你还是会灭亡？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我们信耶稣是不是就成为圣洁了？谁是我们的圣洁？基督是我们的圣洁。但你生活行为样式上面的圣洁做不到，能不能影响你的救恩呢？不影响，你明白？但是我们追求圣洁，这是不是福音化的生活？我们在家庭婚姻当中，妻子爱顺服丈夫，爱丈夫，丈夫爱妻子，呵护妻子，这是不是福音化的生活？是。但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是一回事吗？不是，弟兄姊妹，不是。所以我们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些的时候，就是希望我们弟兄姊妹搞清楚。所以有很多人把福音和福音化的生活给它揉在一起，就包括中国为什么福音这么难传，你知道吗？因为传教士进来传福音的时候，结果大炮也打过来了，鸦片战争也搞过来了，是不是？然后有些人说鸦片战争是那些帝国主义搞的，然后呢有些人说，但是他有些人比如说包括现在一些改革宗说，改革宗有讲文化使命，对不对？跟他讲说我们的使命就是用福音要把中国的文化给他基督教化了，或者说有些说的更露骨，西化了。吓害怕不害怕？弟兄姊妹，我们老祖宗给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你们哈，你这个比鸦片战争还可怕，你这个比那个船坚炮利还可怕， 因为你要把我老祖宗几千年留下的东西都给我改了，让我变成西洋人，让我喝咖啡，好，让我不能睡板床，好，让我睡西蒙斯，好，你这个整个要给我改掉。所以他就抗拒，不要，是不是？你听说西方人不孝敬父母，不能信耶稣。听说耶稣教导人不要孝敬父母，你看福音跟孝敬父母有没有关系？我再问弟兄姊妹，福音跟孝敬父母有没有关系？有没有直接关系啊？没有。他有没有说你必须孝敬父母才能得救？有没有这样说？说如果你信了福音，你就必须孝敬父母，或者你就必须不能孝敬父母？有没有讲这些？没有。但是福音化的生活跟孝敬父母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这是不是两件事？所以我们说，我们跟弟兄姊妹分享这些时候，你要明白，像旧约的大祭司，他胸前要带着乌灵和土明。乌灵土明是做什么用的？是用分辨用的，是分辨用的。所以我们很多人是把一些东西因为不分辨，所以导致了很多的错谬，导致了很多的压抑。他以为信耶稣，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因为西方很多一直到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基本上他们的生活模式都是男人在外面工作，女人在家里面带孩子。这个是其实结果到二次大战的时候，因为男人都出去打仗了，所以女人出来工作了，然后这是女权运动。有些人居然也以福音的名义说违背福音，我想这跟福音有啥关系呢？女人出来工作违背福音不？女人出来工作违背福音不？弟兄姊妹，违背你们家的次序，违背你这个丈夫定的次序，但跟福音没关系，弟兄姊妹。所以你把跟福音没关系的东西捆在一起，这个时候就导致很多人不要信耶稣，你明白吗？所以我们讲那个时候，包括大家如果去查网上，现在资料也很丰富，你去查康熙，其实他曾经写过一首诗，他非常感动，就是那时候有传教士天主教的传教士跟康熙讲耶稣钉十字架的故事，他据说康熙听了这个故事感动得不得了，他做了一首诗，非常感动，做了一首诗，就那个时候传的啥话不得了了，中国的皇帝就快信耶稣了。但是这个时候康熙问了一件事情，说我们中国人呢，要拜祖先，要祭祖，啊，要孝敬父母，这个可不可以？然后这传教士，因为天主教跟我们不一样，你明白吗？这个我得请示梵蒂冈教皇，请示教皇，教皇也不了解中国的情况，什么祭祖啊？他们祭祖搞什么呀？他们要跪拜祖先，跪拜祖先绝对不许搞。然后发一个命令过来，然后那你们问的你们教皇什么意见？教皇说绝对不许可。康熙就大发雷霆，把传教士赶走，不许基督教，因为他认为基督教是反对孝敬的，福音就一下子就搁置了几百年。你明白我讲的意思吗？因为这些其实跟福音有没有直接关系啊？其实智慧的做法应该像以利沙，大家记不记得乃曼，对不对？乃曼不是以利沙让他在约旦河里面洗了几次啊？洗了七次，洗完了以后，乃曼就问以利沙，他说：“我主啊。”我主，他讲的主不是说把以利沙当作是基督了，说我是我们国家的大元帅，对吧？我是不是要经常陪着我们国家的君主啊？要，我要陪着我们的国王，经常要进哪里去啊？他们有个庙叫临门庙，因为他们是拜偶像。他说我进临门庙的时候，我也得屈身，因为我王都屈身，因为我是搀扶我王的。他说的屈身是不是进庙的时候弯一下腰啊？是不是指的这个意思啊？不是，因为国王都拜在那里，伏在那里，我这个做元帅的我站不住，我不能站，怎么办？这件事情怎么办？对吧？以利沙怎么回答他？以利沙就不像天主教的教皇，绝对不许可。有没有这样说？没有，因为以利沙知道这个人最需要的是什么，福音。以利沙就跟他讲说，你只管平平安安的去吧。我讲这些话对于一些在基督教里面律法主义者是受不了的。梁弟兄，你什么意思？你想让我们给我们老家烧香去了？我不会同意你去烧香的。但是我跟你讲，你不必那么硬。有些弟兄姊妹他的那些艰难，中国人其实他有些时候对这个对一些事情他表示尊重或者表示纪念，你这个一锅一勺烩，这会出问题的，是不是？你让他误会了，你不孝敬父母，你不纪念，你做了基督徒以后就再也不是中国人了，那他能不能信耶稣？你应该讲耶稣福音是什么。遇到这个时候，我就鼓励弟兄姊妹要做一个聪明人。怎么做一个聪明人呢？你这个时候做一个聪明人的时候，这些事情你其实不要理他，你就拿开打开《哥林多前书》十五章，弟兄，我读给你听；爸爸，我读给你听；妈妈，我读给你听。耶稣为罪人死， 他为罪人死，这就是福音，这就是信仰。其他的事情你只管什么平平安安去吧，你明白吗？我们很多时候做不到这一点。你两弟兄，你必须告诉我该怎么做，我告诉不了你，我告诉不了你，明白吗？是以利沙有智慧，还是我们梵蒂冈的教皇有智慧？因为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我们回到我们今天讲的主题，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两回事。我们最重要的，对于不信的人最重要的要给他的是，现在就教他怎么过福音化的生活，还是现在让他领受福音？你会发现我们很多时候搞错了。我们对那些还没领受福音的人告诉他说，他就问你，他其实有惶恐或者艰难，他问你，我信了耶稣以后是不是再也不能吸烟了？信耶稣还吸什么烟？不能吸。我跟你讲，你可能他不能吸，为什么？因为这个人可能是一个出租车司机，而且开夜班的。你们有没有见过我们很多人自己晚上睡得稀里哗啦，他大字一躺很舒服，你不知道那些开出租车开夜班的多辛苦，他晚上他辛苦得不得了，他如果不提神他会出车祸的。所以他有些出租车司机他吸烟是提神的。其实吸不吸烟跟福音有没有关系？弟兄姊妹，有没有关系？我们是不是鼓励人吸烟呢？不是，我们不鼓励人吸烟，但是在人得救的事情上面，你要用百般的智慧把拦阻人的营垒一一攻破。你倒好，你是把一个一个沙包堵在他眼前，不许他信耶稣。你会发现对不对？搞错了，这些没有关系的。所以我们讲的现在讲的是基督徒的生活观，其实是对基督徒讲的。当然如果有慕道友在我们当中，我们要把福音性的信息给他带出来，但是我们希望就像我们今天所讲，我们希望如果有慕道友的话也能够听得出来，也能够明白福音和这些没关系。你就算你信了耶稣以后，你烟也戒不掉，酒也戒不掉，你信了耶稣以后你还有很多的软弱过犯罪恶，依然得救，只要你信，只要你接受他的救恩。有些人是自己不认识自己，今天信了耶稣，从此以后我的生活就改了，以前的坏毛病一笔勾销了，拜拜。其实拜不了，我跟你说，有些人真的认识自己软弱，所以他才会问你，他说是不是信了耶稣不能吸烟了？其实他知道我吸烟吸了十年，戒了八次都没戒掉，我很担心自己戒不了。你倒跟他说信耶稣必须戒烟，不戒烟就不是真信耶稣，你就把他跟福音的关系给怎么样，明明可以接受福音的人被你给切断了，你知道吗？所以我们真实要去看这点的时候，我们说你要晓得。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福音化的生活观，但是福音化的生活观它和福音本身它是不一样的，它是不一样的。所以你不要把你的福音化的生活观，你对福音的理解，你对福音化的生活的理解强加到福音上面，这个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的，你不应该加上去的。你对福音的理解，你在福音在你身上怎么活出来，包括福音化，比如说福音在清教徒身上怎么活出来，和福音本身是不是一回事啊？不是的。你不能说啊，你看人家清教徒，人家那时候信了福音，人家都是这样生活，所以我们也这样生活，你就不能死搬硬套。我之前跟沙龙军跟一些弟兄姊妹我交通的时候，我们讲到，我们说比如有些人说，你看人家清教徒，人家早晨四五点钟就起来祷告，然后怎样子的，然后人家特别敬虔，有的时候早晨起来祷告四个小时，哦，怎么如此的？我们学他们，其实你不能生搬硬套。你知道清教徒那时候有没有电灯啊？有没有电灯啊？你知道那时候他们点油灯、点蜡烛贵不贵啊？贵。清教徒是不是个个很有钱啊？不是，所以他们基本上太阳下山，他们也准备睡觉了，你知道吗？他们七八点钟就睡觉，四点钟起来。你十二点钟睡觉，你要四点钟起来，你不是整死自己吗？你会发现，你有没有见过这样愚昧人？所以你是学清教徒的生活观，我跟你讲的是福音的生活观。所以福音里面有没有给你这样的要求？四点钟起来，五点钟起来？没有。当然我不是反对，我们有些弟兄姊妹五点钟起来，说梁弟兄听了你昨天讲了以后，我五点醒了我也不敢起来了，那就说明你律法捆绑了。我跟你讲福音，是不是？我是希望你不要被这些死规条捆住你自己，你没有的。你因为现代人生活，是不是现代人晚上电灯，像我们今天讲到都讲到九点，人清教徒或汤姆华森他们这时候都睡了俩小时了，你明白吗？他不可能，你们这晚上讲什么呀？是不是？他只能白天讲，对不对？这是不同的， 他的生活状态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你不能生搬硬套。所以福音又简单又灵活，但是福音化的生活是每个时代都不同的。你是生活在哪里啊？生活在中国，具体点，我们生活在河南省，我们生活在郑州市，还有一些弟兄姊妹生活在今天的中国，对不对？什么时代啊？21世纪。我们现在用微信，汤姆华森有没有听说过微信是啥东西？加尔文有没有听说过互联网啊？没有吗？你跟加尔文讲电灯他不知道啥意思，你跟他说拿起一个东西一打，打到美国去了，他能不能明白？他没有见过，这不一样的，对不对？你现在的生活，所以你要把什么叫做福音化的生活？福音化的生活就是把你对福音的领受在你的生活当中活出来，这就是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对福音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对福音有怎样的领受，就决定了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你对福音的领受如果是错误的，那么你的生活观肯定和福音的边比较远。就像我们刚才讲，有些弟兄姊妹以为说把律法它当作是，还是把自己当作活在律法之下的，像加拉太那些弟兄姊妹一样，那么他认为这个叫敬虔，那他其实他的生活状态，他认为自己更进了一步，但其实他的生活表现是更进了一步还是退了一步呢？退步了。但原因在哪里？原因是不是他的福音化生活出问题？不，原因是因为他对福音的认识出问题，他对福音的认识出问题了。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清楚去看见我们刚才读的福音。简单来讲，我们刚才只是读了一处哥林多前书那里讲的，对不对？那么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因信称义，罗马书讲福音讲的特别多，对吧？罗马书前面告诉我们福音为什么人人都是罪人，然后怎么得拯救，怎么因信称义，这都是福音的内容。那罗马书他把福音的内核讲的比较详细清晰告诉我们的。那我们说福音化的生活的内容在圣经上面多不多？也很多。我举一个例子，上次我们开同工会的时候，我们有弟兄姊妹曾经分享过，其实在马太福音从5章开始一直到7章讲的登山宝训，弟兄姊妹你们自己仔细回忆，我们不可能今天把那几章经文都读了，那几章经文是讲福音还是讲福音化的生活？其实是福音化的生活。你没有注意他说你们是世上的光，你们是世上的盐，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对不对？他讲的说你们要饶恕人，对不对？他讲的说你们要对律法是什么态度，对安息日是什么态度，对不对？这些讲的是什么？讲的是福音化的生活那一段经文。所以登山宝训5到7章它是不是主题是讲福音呢？那里面是不是讲福音？不是。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16章的时候才开始跟彼得他们讲，人子要被交在法利赛人文士长老的手里面，交在祭司手里面，要怎么样？被羞辱，要受苦，要被杀，要钉十字架，3日后复活，这个才是福音，对不对？你们有发现？所以我们在讲，用我们刚才讲的，如果用罗马书来讲的话，其实罗马书从第1章到第11章它的重点在于福音，就给你讲解，它是详细讲解，从上帝包括讲到第9章讲到预定，对不对？然后第8章第7章它都讲关于福音。那当然不是说里面没有牵扯到成圣，没有牵扯到福音化生活，但它的重点是这个。但从12章开始它的重点是什么？是福音化的生活，福音化的生活。所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自己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要怎么彼此相爱啊，亲近人，热心服侍人，热心侍奉主，彼此扶持，软弱的互相担当，这些跟福音的关系和前面他讲福音一回事不一回事？不一回事了。这个和他罗马书第3章我们之前讲因信称义一直反复强调的，说我们这些罪人是得着律法之外的义，就是耶稣基督的义，就是神的义，内容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福音的中心是讲谁？弟兄姊妹，耶稣基督。而福音化的生活是指主要是讲谁啊？讲我们，我们怎么把福音领受进去，怎么把福音活出来，这就是福音化的生活。所以它的重点不同的，对不对？但是我们再问，对不对？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哪个是基础，哪个是上层建筑？福音是基础。你对福音有怎样的领受，就决定了你会有怎样的生活， 你必须看到。但是圣经记载的次序是不是一定先讲福音后讲福音化的生活？这不一定，因为跟各卷书有关系。就像我们刚才讲的，主耶稣基督他传天国的福音，他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信福音，是不是？这是魔鬼试探他以后，他得胜了魔鬼之后，他讲这些，然后开始讲登山宝训。他讲登山宝训的时候，其实讲登山宝训的时候，他把天国的福音包括律法是他一个讲解的重点。你有没有注意罗马书啊？不是罗马书，马太福音五到七章，其实律法是他讲解的一个重点。大家有没有注意？他说天地都要废去，律法的一点一画都不要废去。这是在罗马书，这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讲的。你们不要以为说杀人才叫杀人，你们心里恨人其实就是杀人。这是在登山宝训里面讲的，你要注意到这些。所以你们不要以为说跟人行了淫乱才叫淫乱，你看见妇女动淫念就是淫乱，这是不是在讲律法？他其实在为后面讲福音其实也有做预备。而且你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登山宝训所讲的要真正落实，其实落实在谁身上？耶稣身上。所以我们有些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分享他们那时候学登山宝训，有些人学登山宝训学得很苦。为什么？因为他把这个当作是福音的前提，他把这个当作是信耶稣的前提。我要信耶稣要虚心啦，饥渴慕义啦，我要这个受逼迫啦，我要怎么怎么样子。哇，他这个一对照发现我没得救，是不是啊？他一对照没得救。不，其实我说这个首先是讲耶稣，如果对我们的借鉴意义来讲的话，里面讲的其实是福音化的生活。你们是世上的光和盐，这是我们领受了福音之后还是领受福音之前？之后的。弟兄姊妹，你们是建在山上的城，是领受了福音之后还是福音之前？之后。你们是点灯放在灯台上面你都发光了，你是领受了福音还是没领受福音？没领受福音的人能不能在灯台上面发光啊？发不了。你会发现，所以你看到这些的时候，包括我们讲的说另外有一卷书很伟大的书信，以弗所书。以弗所书其实从第一章到第三章他是在讲福音，他告诉我们从神的预定永恒讲起福音是怎么回事，耶稣基督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垣，然后到第四章他才开始讲基督化的生活。你们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如同教会顺服基督，你们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你们做儿女的要顺服父母，你们做父亲的不可惹动儿女的气，你们做主人的要善待你们的仆人，你们做仆人的连乖僻的主人也要听从。这些是不是基督化的生活？这是基督化的生活。所以我们再讲，弟兄姊妹，我再说一个我们很容易误会的地方。罗马书前面讲因信称义，雅各书讲因行为称义，阿们不阿们？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雅各书所讲的因行为称义和罗马书讲的因信称义之间矛盾不矛盾？不矛盾。其实雅各书所讲的因行为称义是讲的基督化的生活，就是你要行出来让人看见，是人称你为义，人说这个人真是个义人，这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有变化。就像拉合一样，他原来是抵挡以色列人，但是他把以色列人接到家里面去，然后把以色列的两个探子给藏了，这个行为得称为义。就是人都是要说拉合是真心信耶稣的，真心改宗归主的，对不对？但是罗马书讲的是什么？罗马书其实讲的是福音，他讲的福音是上帝怎么救我们，我们怎么得到这个福音？接受。接受是什么？信。而你能够让人看到你是一个信耶稣的人要用什么？要用行为。所以你是一个领受福音的人，借着你福音化的生活使人知道你是基督的门徒了。但是罗马书告诉我们的说，就算人不知道，上帝知道，只要你接受你永不灭亡。这一样不一样？不一样。这不一样。所以他的书卷每一卷书它的侧重点各有不同的，各有不同的。所以比如说我再讲保罗对提摩太，提摩太前书后书鼓励提摩太，对不对？他其实鼓励提摩太的时候有没有讲福音？有讲。但是他的重点是告诉提摩太，你作为一个牧师，你作为一个长老，你作为一个教会的带领人，你怎么把福音活出来。那这个过程当中他必须讲福音，因为他不能只说你是一个牧师啊，你怎么可以胆怯呢？他有没有这样说？没有。他说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我这 我这保罗为福音受苦被囚的人，你不要以我为耻。福音是怎么回事呢？就是上帝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乃是在万古之前用他的圣召，用他的旨意，用他的恩典召了我们，这是福音。然后福音跟提摩太讲讲讲，福音把提摩太的心提起来了，提摩太这个时候开始有福音派牧师的样子了，明白吗？他开始刚强起来，因为是福音坚固他的，福音是他的内核，你要清楚知道这点。所以我们这些基督徒要正确的生活观，是福音成为你的内核，你常常思想福音，常常思想基督，常常仰望基督，你这个生活观才会不一样。而不能变成说，我弟兄姊妹今天开始讲婚姻观哈，一不许离婚，二离婚了以后怎么做，三想再婚了怎么办哈，如果这样子讲是糟糕透顶的，你明白吗？这个是新律法，这个是以讲解基督徒的生活观的名义，其实又把律法给带进来，你这个可以做，哪个不能做，要这样子做，要那样子做，早晨五点起来还是八点起来，这个就变成规条，对不对？但是你真正福音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晓得。所以我们说这就是福音和福音化是不一样的，弟兄姊妹，你必须清楚。所以那我们再问，所以那圣经矛盾了吗？没有矛盾，福音落实在我们里面，我们在地上有机会生活的人，福音要在我们生活当中彰显出来，这叫做福音化的生活。然后我们对这个福音化的生活的认识叫做福音化的生活观。生活观和生活还不一样，对不对？你说我要追求圣洁，但你经常有时候不圣洁，是吧？这是你的生活不够圣洁，但你的生活观是追求圣洁的。你说我的婚姻观顺服丈夫，但是见到丈夫呲牙咧嘴你又不顺服，你的生活不够福音化，但你的婚姻观比较福音化，是不是？但是你必须清楚看见这些时候，所以我们说从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福音化的生活，福音化的生活观和福音本身你搞清楚，你把这个一分清楚，你就会发现轻松了。所以我们再讲一点点，主耶稣基督曾经遇见一个瞎子，是不是？有一个瞎子，主耶稣医好了很多瞎子，其中有一个瞎子，主耶稣先摸他的眼睛他就能看见了，但他看的人像什么？像树木，对不对？主耶稣再摸他的眼睛，这个时候他就看清楚，鼻子眼睛分得清了。我们很多基督徒就像我刚才讲的，我们原来有的时候旧约新约分不清楚，福音律法分不清楚，这是我们刚刚领受福音的时候都是这样子懵懵懂懂。但是我们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讲基督徒的生活观，我不管在讲台上怎么讲，其实理解还经常会理解到律法里面去。但是随着我们对律法认识越来越清楚，圣灵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分得清楚，搞得清楚。所以你要知道福音和福音化这是两回事，对不对？福音本身和福音化的生活这是两回事，福音是福音化生活的基础。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越明白福音，福音真的我越正确的领受，我的生活观一定会越好，越正确，越深刻，越广泛，越宽广，越能够活出来。那么这个前提就是你对福音认识越清楚，就像我们刚才讲，你把福音和律法的关系搞清楚。像有些弟兄姊妹原来律法和福音搞不清楚，他认为，所以他律法是严苛的，所以他认为我这个叫纯守纯正的福音，所以我对人是，其实他把自己的严苛当作是纯正，是吧？我是眼睛里揉不进去沙子，主的福音是如此纯正，啊，绝对不允许把罪给搞进去。其实他是不懂福音，你明白？他把律法拉进去，把律法的严苛当作是福音的纯正，对不对啊？不对，福音是赦免罪人，福音是伸手摸大马蜂的，明白吗？一样不一样？不一样。所以当我们真的清楚去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你就明白说，我们所讲的说福音化的生活和福音本身，弟兄姊妹，两回事。你如果福音化的生活没活出来，影不影响你领受福音？不影响。就两弟兄，危险了，危险了！你这样讲，我们都不追求圣洁，不会的。我告诉你，有些人是在律法之下追求圣洁，所以律法一拿开，他整个真相毕露，原来都是压着，顺服丈夫啊，顺服教会了，然后你说不用，啊，不用这样子，弟兄你是自由的，姊妹你是自由的，再也不顺服了。这其实前面的顺服就是假的，但他真正像使徒保罗说的那样子不是，他是被福音所感动，这个时候他就不一样。所以最后我们来读一段的圣经，大家打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二章 二十节啊，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来读这一节的经文，大家应该很熟悉。这里面不单讲到福音，也讲到我们福音化的生活。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一节的经文。加拉太书二章二十节，我们一起来齐读。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里面的福音在哪一句，弟兄姊妹？福音在哪一句？他是爱我，为我舍己。这就是福音，对不对？我与基督同死，我活在基督里，这是不是指的我们的福音化的生活？这是福音化的生活，你明白吗？所以他们之间有没有密切的关系？有，但不要搞混，不要搞混。你清楚看见这些的时候，那么我们今天讲的，希望落实在我们弟兄姊妹心里面。基督徒的生活观是不是讲的加尔文主义的生活观？不是。是不是讲的加尔文的生活观？清教徒的生活观？不是。我们说基督徒的生活观是不是回归圣经？阿门不阿门？阿门。但是是不是圣经里面所有说的我们都照着做？不是。因为律法，我们向律法已经怎么？已经死了。我们是活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基督徒的生活观是福音的生活观。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希望我们弟兄姊妹要知道，这是一个开始，这是一个开始。基督徒的生活观就是福音的生活观，就是福音化的生活观。但是你不要把福音和福音化给它搞混。有些人自称我照着福音去生活，也许他的生活样式跟福音是相违背的，对不对？有些是没有违背，但他没有活得不完全，但福音完全不完全，福音完全。你必须看到这个是不同的地方，求主去带领我们。那我们今天我们就先讲到这里。那么在我们结束之前，我这里有一个问题，这是有弟兄姊妹发过来，我回答一下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再结束啊。就是啊，我们有一个弟兄问了一个，有一个弟兄姊妹问了一个问题，他说啊，梁长老，有时候在单位工作中，有客户找老板问我老板在吗？其实老板在，有时候我说刚才看到他在啊，现在不知道在哪儿，我帮你去看一下。走到老板的办公室，老板给我打手势说我不在，我就跟客户说老板不在。那我这样做是不是撒谎？有没有得罪主？好，那我们就这一条问题，今天就是这个是撒谎，是不是？因为在你说不在嘛，这是撒谎。所以，但是就像我们刚才跟大家讲的，就是说你要知道撒谎是不是罪呀？是罪。所以既然犯罪就应该悔改，是不是？就应该悔改。但是你的悔改是在律法之下悔改，还是在福音里面悔改？在福音里面。所以你要相信主耶稣基督的宝血已经洗净你一切的罪。所以犯过这样罪的弟兄姊妹都是如此。你不要说，我没犯罪，那你就又撒一次谎。是不是明明撒了谎又说没撒谎，那不是撒两次谎了吗？对不对？那撒了谎就是撒了谎了，那我就真心悔改。那你要在这方面来说的话，是真心悔改，相信主赦免你一切的罪，是不是？也在罪得赦免当中去悔改，这是我回答的第一点。那第二点的话呢，就是我说我也给这个弟兄姊妹的建议也是这样，就是说，那么你在这种情况，因为有些弟兄姊妹经常会遇见这种情况，所以你要祈求主，求主给你有智慧。怎么给你有智慧呢？有些情况似乎很为难，但是我们不是一定要撒谎才能解决的。你有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沉默，有的时候可以转移话题啊，你可以跟他传福音，老板在不在？哎，我给你讲讲耶稣吧。好，那你撒谎了没有？没有哈，我当然不是让你每次都这样，人家觉得你神经了，是不是？但是你可以智慧一点，不要以为说一定用撒，只有撒谎这一个办法，是不是？这是我说的第二点。那么第三点就是我说要求主，常常在主面前去祷告，求主给我们保守我们远离试探，求主保守我们。有些试探是你胜不过的，你要求主，是不是？这是不是主导文里面说的呀？你如果工作当中经常会遇见类似这样试探，你要求主保守你远离试探，是不是？保守你远离试探。那么那这是我讲的第三点。那第四点的话就是，那么就是我的建议就是说，应该是跟这个合一的时候要向我们的老板呢或者同事表明自己是基督徒的身份，那违背我们信仰的我是不能做的。这样子别人知道你基督徒身份的时候，有些事情他说你不能做，他就不会让你做。我自己以前也遇见过类似这些事情。有时候原来我在这个外资公司工作的时候，他们有时候要喝酒怎么样，他们说哎，不要找梁工喝酒啊，他是基督徒，不能喝的。我说我可以喝，我不能醉酒 啊，他们都知道，所以他们老板说要喝到临界，他不会跟我喝到临界，因为我不会醉酒嘛，我不会这样子啊。所以你表明身份，这个是合宜的时候，我说但你不要骄傲，我是基督徒，我绝对不会犯罪，这样人觉得你这个人好像自命清高，这就不好了，你不过是个蒙恩的罪人，是不是？所以要合宜。然后那另外就是说要常常在主面前去祷告，使我们的像我们现在开始讲的这种在基督的福音里面的这种生命品格塑造，别人看到你这个人是严谨认真宽容喜乐的一个人，那他知道你有原则啊，有基督徒的原则，又有宽容，这个时候有些试探他就不会在你身上使用，他反而会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找你去商量啊，这就好，好不好？我们就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那最后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和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是恩眷怜悯我们的上帝，你是保守我们的主。求主你带领我们，引导我们接下来我们这一系列的基督徒的生活观的查考。主，祈求你引导我们，让我们真正在福音里面来建造我们的生活观，使我们不是跟从人，特别不是跟从哈说某一个宗派或者某一种主义，也让我们不是说以回到全被圣经全完全圣经的名义，结果把律法引进来。主，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真正是福音的生活观，使你的百姓都得造就，使你的儿女都得怜悯，使我们的信心得到建造，使我们更勇敢地传讲福音，也更有智慧地把福音在我们生活当中活出来。求主神怜悯，感谢赞美你，愿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将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今天耽搁。